先锋命令，谢谢你这位呼召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神，自己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你自己的国度，你自己的羊群的当中，从你自己的儿女，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个救恩。在你这个救恩的当中，你定义要继续的拯救我们，到你是用你的话语来调教我们，来装备我们。你这应许，你这爱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叫人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要像羊需要吃草一样，我们都是你草场的羊，也需要你这个话语，你自己的能量来喂养我们。谢谢你赐下圣经这本书，这个圣经上面所记载的，你启示的指引，你这些原始的一个计划，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了解。因着我们行事为人不准确，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经都是你所漠视的，你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谢谢你，让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能够在这堂课的当中把圣经学这个所要教导的，如何在你启示的话语的当中，能够真正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按真理来分解你自己的真道，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相信这是讨你喜悦的事情，也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学习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帮助我们，既然已经呼召我们，让弟兄姐妹在平常忙碌的工作的当中，在家庭忙碌的生活的当中，子女的教养等等各方面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拿出这些时间来这边一起的学习。但愿我们全能的主，恩典的神，能恩典够我们所用，也帮助我们从头到尾在这十五堂课的当中，能够抓住圣经学所要学习的这个原则方法，能够真正的能够从圣经的当中，你所启示的话语当中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因此这个我们就邀请你，也请你圣灵宝贵师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当初就是圣灵所启示的这个圣使徒先知所写的话语，今天仍然圣灵要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能够按真理来分解你自己的真道。谢谢主，相信弟兄还有姐妹们还在路上，也保守他们平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那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字。好，大家都拿到讲义了哈，我们先有一些的对这个课程的一些的简单的要求的一些的介绍我相信我们当中是有人要修学分的，有吗？有多少人是要修学分的？但是其他有旁听的无论修不修学分释经学，我们要真正能学好，不是只是听而已，所以一定要做功课。旁听证也一定要做功课虽然你们交的钱只有一半，或你们功课还是交上来，我还是会改。那我们就希望要从头到尾能够一贯的所以修学分的缺席不可以超过两次，所以每次都要签名，好吧？那个签名单跑到哪里去了？签名那旁听生不可以随便缺席，那到底可以缺席几次我也不知道我这一堂课我们是会有录音有录音，因为放在那个网上因为网上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网如果有些的缺席真的必须要缺席，你到外面或者是出差等等可以上去听，可以去看看可能还不行，因为它这个数据太大还放不上，声音是可以放上去的还有这一堂课选修的一定要读完一本书，至少一本书，我们有两本参考书这两本你们都有吗？这个礼拜天李定武牧师来的时候他带了几本来一下就会卖光了，他只有带八本来，不过是我们楼下的书房有，或者是更新书室有，这是相当好的一本书是南卡，这个是北卡南卡 CIU 是南卡CIU 就是国际神学院这个一个就业的教授写的，相当好，可能我看过的解经书当中很实用的内容，也不会说很复杂很难懂，也不是很学术性的，例子举的很多这一本书我极力推荐，还有这一本书比较详细一点，它是很实用的释经法，它是有点类似归纳法也是观察也是应用，你们选一本，你说两本都要念都可以，
所以修学分的我最后会问你啊，最后有一个就是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带回家的一个功课，教回来的时候要告诉我说看完了没有，看哪一本够一下。
好，这是功课上面的要求。那每次我们会有功课带回去啊，前两次不会有。那我说过释经学我们教的这些的原则方法，你一定要实际上的去操作，实际上去操作。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有点生疏，我熟能生巧，说学习几次也就变成一种，你读圣经的时候看是很自然的，这些方法就变成你的习惯，这种我们
所以每次都会有功课，从第三次开始啊，前两次比较是预备的。
好，这是我们一些的交代课程哈，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进度啊，我们总共有15次啊，一直到圣诞节之前的礼拜三结束。那我们今天先有一个介绍啊，有一个介绍对于释经学这门课的。先有一个引言，前言。
我们多少人？你们多少人上过释经学呢？都上过了，在你在哪一上的？
我在这里上，还没上完。
哦，还没上完。
上到
两年前在。
对对，最后没有上完。
这就是两年前开的一门课。好，释经学啊、
其实从字面的意思就是解释圣经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希腊字来的，就是找不到白板词啊，知道 hermeneutics 啊，你们可以写出来 hermen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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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希腊文直接把它音译过来，这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解释一个文学著作，或解释一个任何什么圣经也好、佛经也好，都叫做 hermeneutics， 但是用在圣经叫做 Bible 或者 biblical hermeneutics， 就是解释圣经。解释圣经本身是一个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所以科学就牵涉到有一些方法，对不对？有一些原则，有一些步骤等等。艺术就是说怎么来应用，从原则的当中应用。因为圣经本身这一本书是相当伟大的一本书啊，不只是说只是写在那个地方，还有各种文体，有散文，有诗歌，有等等等等叙述的故事等等啊。那作者这样写，一定有他的一个目的，借着这不同的文体。我们怎么来借着它本来用的文体来深入的了解背后它所要带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字面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更深层的意思等等。为什么它用叙述文，为什么它用这种诗歌的方式，这些都是一种 art， 是一种艺术。所以释经学本身也是一种 art。 那释经学是神学的最基本，换句话说，我们要学神学，要学神学，一定要先把释经学学好。那什么叫神学？我们都学过神学，对不对？我们说星期三就是洛哥圣经学院神学课程啊，当然跟真正神学院上的要求的标准啊，我们并没有那么高，不过也是一个神学啊一个课程。那神学到底是什么意思？神学我们英文说 theology， 这是两个字合在一起 theo， 希腊字叫 theos， 就是神 ology 这是从希腊这个动词 lego 就是说话动词，说谈到有关于。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学科，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病理学 pathology， 有没有？生理学 physiology， 是不是？然后很多很多其他的各种的 psychology 啦，就是研究人的心理精神等等的，研究人的生理。所以研究神或者 study about a study
of 有关于神的这种学问，这种 logic logos 就是神学。好，那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把神学从广义跟狭义的两方面来看。广义的就是 theology， 就是谈到有关神的。那我们说大家都是来谈某些的事情，比如说无神论的人，你跟他谈说有关神的事情，他对于神有没有存在，或者如果是存在，这种存在你怎么来了解，是几位多位，以什么形式存在，这些都是神学，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说只要是人，他都有神学，同不同意这个字？广义的，对吗？无神论说没有神嘛，这也是他对于神的一种看法，无神。那天主教有天主教的神学，犹太教有犹太教的神学，那基督教有基督教的神学。不过我们这边所讲的神学当然是讲狭义的，就是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的神学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的神学就是根据神的启示，根据神的启示来了解认识这位神，这位启示的神，还有了解认识神所创造的创造界，那也包括神跟创造界的关系，创造界自己本身里面，人跟人之间，人跟神的创造界，物质界、动物界、灵界的关系，这些都是神学的方案，就神所启示的，来了解神自己。你们讲义上面有，有关神的创造及神与创造界，还有创造界彼此的关系。比如说神的属性是什么，比如说神像什么，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神为什么要创造人，人被创造的意义目的何在，神怎么拯救人，什么叫做神跟人的关系破裂，什么叫神跟人的关系和好等等的，这些都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范围。好，了解神学的定义，那要问说你说我为什么要学神学，有人讲说学神学就要像神，对不对？就是要学神，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子造的，神造人，造人之外的所有创造界有一个目的，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个目的是什么，所以人必须要了解神为什么创造我，所以你才能知道说人生的意义、目的、方针，你该怎么来过活。所以神学本身不是一个象牙塔的知识，神学本身是实用的，是要教导我们如何真正的明白到底神为什么要创造我。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正确的神学的观念，也就是信仰，信仰带领我们怎么来过生活。所以信仰如果错误，你的神学不对了，就会产生生活上、你的生命上、你的一生的当中不是神的一个旨意，那就很麻烦。所以神学本身应该是实用的，有正确的神学才能有正确的一个生活。这边我们把它归纳成四项，为什么要学神学，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神学，教会就会偏离纯正的福音，人堕落了，神要拯救人，那人怎么回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就是福音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一些的对于福音的看法，到底什么叫福音啊？我病得到医治，我生活上困难，我祷告神就答应，我有求必应，
这叫好消息，这叫福音，这对不对？保罗说得很清楚，对不对？当初我所告诉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人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三天之后复活，这就是福音。曾经有一阵子，大概已经十年了吧，有一位相当受尊重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而且是相当有名的一个神学院，后来他参加一些所谓的神迹医治的大会，他在那个地方似乎也经历到了很大的一个神迹啊，看到有人病得到医治，然后鬼被赶出来，然后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他居然讲一句话，他说：“我以前认为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我们是罪人，我们接受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回到神的面前，开始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以为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对福音开始有一点模糊，不晓得是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正确的神学，正确的神学，教会才不会偏离纯正的福音。到底福音是什么？没有正确的神学，信徒会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有没有听过耶和华见证会啊？什么叫耶和华见证会？耶稣是不是神？耶稣是被造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从哪里来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有什么？没，耶稣是被造的，耶稣顶多是一个次等神，这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对不对？他们这种观念从哪里来？耶稣是被造的。他说：“我也是从圣经来的。”他也是引经据典。但是对吗？这就牵涉到归根究底神学的一个根据，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了啊。启示，那你怎么来了解这个启示？这就是释经学。所以释经学正确了就产生正确的神学，没有正确的神学会产生，我们会离开纯正的福音，我们会跟随各样的异端，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异端，他会告诉你说他也是根据神学，当然是不正确的一个神学，不正确的解经所造成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知识，能够分别是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按着真理分解真理之道。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件事情是对是错？所以我们要思想，神赐给我们理智思想，我们要能够明辨是非。那这个人是谁？苏格拉底，对不对？
苏格拉底后来他人家给他毒药，毒药自杀了。
他的门徒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相当好哈。他说 ：“Wise men talk because they have something to say. Fools, 愚拙的人。”他们也讲 because they have to say something， 这有什么不一样？很明显的不一样啊，对不对？别人讲的我不讲了，根本我随随便便的讲，但是一个 wise man has something to talk。 亚里士多德他说 it is the mark of an educated mind， 有教育的人他的心思，他的意念是他能够 to be able to entertain a thought without accepting it， 换句话说一个思想，一个学说思潮来了，他会去思想，不会照单全收。他 entertain 就是怎么样去酌量去分辨。所以哲学本身就是一个爱好智慧，对不对？哲学本身是爱好智慧，其实学习神学有哲学的基础很重要。初代教会啊，初代教会的那一些神学家都是很好的一个哲学家。哲学就是 philosophy， 爱好 ，sophia， 智慧。所以神是智慧给我们，神让理性给我们，
悟性给我们。所以保罗说要悟性归回什么真理，有没有？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讲过这样的话，说我祷告是让智慧和启示的灵怎么样能够充满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以致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智慧和启示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信徒。所以我们必须要思想，要有理性，要分辨。所以学神学就用我们的悟性，对不对？也需要用哲学、逻辑等等的这些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的神学根本就是来自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是对我们的理性说话，是来自神的启示。哲学是人在人世间的当中要去寻找解决人间问题的这种学问，我们叫哲学，是从下到上，启示是从上到下，它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哲学家在寻找啊，神在告诉人，告诉人，这就是启示。启示是透过理性，透过理性来对人说话。那这个理性怎么来接受？透过神的启示。等一下我们讲到启示是什么，到底启示是什么。然后在历世历代教会，同样的，在我们前面的1000年前、2000年前，甚至到旧约那个时代，教会历史的过程的当中，神的仆人、使女们、这些圣徒们，同样的领受了神的启示。在整个历史的过程的当中，在生活生命的过程的当中，在社会当时的各种不同文化的当中，他们面对很多的冲击挣扎，所以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化，整个这些的遗产，属灵的遗产，今天比如说教会2000年以前五旬节教会建立之后，这2000年来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在领受神的启示的过程，他面对社会各种冲击、异端等等的，他们所归纳出来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能够形成这个教义。当然我们不是照单全收，我们是本身也有经过这个过程，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以前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圣徒们，他们经过了，他们所接受的，有的对，有的错的，有前车之鉴等等的，我们来学习，这就产生了教义。整个神学就是这样。好，我们说启示，神怎么来启示？神怎么来启示，以至于人会有正确的神学，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创造性的认识？两个管道，一个是一般启示，另外一个是特殊启示。我们先来看一般启示，就是自然界跟良知，神怎么启示他自己？保罗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对不对？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就是神的本性，借着大自然界彰显出来。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叫自然界的启示。所以你到那一些比较没有科学文明，比较靠自然生活的这些农业社会的那些人，你不必要跟他讲神存不存在，神存在对他们是太真实了。你要跟他们讲的是说哪一个神，他问你说是哪一个神，神的存在对他们没有问题，因为他面对大自然的伟大，诸天述说人的荣耀，风水雨各种天灾人祸等等的，神存在是没有问题的。良知呢，人的良心，人有一个道德观，所以神是一个道德的神。人不必要说我是基督徒，人家已经教导神存在，人都有良知的，这叫一般的启示。一般人只要是人都有，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是人都是罪人，人都有罪性，所以神借着一般启示，良知也好，大自然也好，让人在我们的本性的当中，神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因为人犯了罪，人犯了罪跟神的生命隔绝了，所以人对神的认知已经有一些扭曲的。人都有宗教观，宗教观从哪里？因为神造人就把永生放在人里面，所以宗教观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你去考古，只要有人类历史遗迹的地方，一定有宗教的影子，崇拜祭祀等等的影子。谁教他的？这是本能。但是因为人犯了罪了，跟神已经关系断绝了，没办法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位神是谁，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就产生很多的宗教，很多各种不同的事。良知也是一样，受了罪的玷污，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当中，你的良知是什么？有的地方说这个可以做，那边不能做。有的地方以前伊利阿密是乌干达，对不对？吃人肉，对他来讲，那良知没有问题。所以良知也受了罪的玷污，对于神的一个要求，那个道德律、道德观已经有的扭曲了。所以一般启示没办法让人正确的认识神，所以一般启示的神学是不可靠、不完全，所以会产生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神学，那就必须要有所谓的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两个管道，圣经跟耶稣基督，历史上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怎么样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也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在一般启示的当中，模模糊糊对神的一个认知，耶稣来有形有体的来告诉人，他就是神，神就是这样。那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行。以后我们会一直引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圣经叫人有得救的智慧，然后在救恩的当中，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教训督责就是让人有正确的教义、正确的神学观念、正确的信仰，然后你的生活才有方向。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前面两个是教义的归正，后面两个是生活行为的归正。所以借着圣经，神特殊的启示，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基督为圣经做见证。所以圣经是一个基本最重要的，你要学神学，你要认识这个神，你要了解人被造，人的生活的意义目标，神的救赎，人跟神创造界的关系，也包括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末世的一切的情形，都是在圣经当中启示。它中心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救恩。所以神透过特殊的启示，人的理性来接受圣经的教导，明白耶稣基督，历史上的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这就是救恩。在救恩的当中，我们对神的本性、属性、人的要求，才能够真正清楚的了解，才能够真正的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所以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就是对圣经的认识，这就是释经学。如果这个基础没有打好，基本动作没有做好，对于圣经的解释认识错了， 你的神学再怎么的丰富等等，说我好写了好几十本书等等的，还是错的。所以为什么学神学？第一，你先要学释经学，基础一定要先打好。释经学，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当初神借着先知使徒写下来，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释经学。然后圣经这个旧约跟新约有的正确的释经学，正确的解经，好，旧约在说什么？旧约在教导我们什么？新约在教导我们什么？旧约当中对于罪的看法是什么？新约当中对于罪的看法是什么？这就是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在旧约当中讲的很多有关弥赛亚的事情，这个弥赛亚到底是谁？他的弥赛亚观是什么？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弥赛亚来了，教会怎么来看这个弥赛亚？怎么接受这个弥赛亚？然后在教会历史的过程的当中，就产生了一些哦，比如说初代教会，耶稣已经来了，要走了。那这位耶稣，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他是神吗？他是神吗？如果是神的话，那不是就变成神是多数的吗？就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个讨论，产生三一神论啊，然后耶稣基督的神人恶性啊等等了，然后神的救恩到底是神完全的主权捐选，还是人的自由的意志？如果是人完全的主权，那人就不必要负责任吗？主权跟人的责任，这怎么来配合呢？所以就产生了到今天为止几百年一直在辩论的加尔文神学跟亚米念神学，有没有？这就是历史神学。当它产生的时候，人家说哎，这是神的主权，那么这是神的自由意志。好，我们来圣经找，我们到新约当中来找，我们到旧约当中来找，所以产生的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历史神学，历史上所发生的，在历史神学，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神学，加尔文神学、亚米念神学、奥古斯丁神学，好多好多的。好，今天我们碰到的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说，耶稣基督不是神，他是被盗。我们说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三百多年的时候，有一个亚历山大一个主教，他叫做亚流。你们听过亚流？亚洲的亚，流就是流动的流。亚流这个人，他也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这叫亚流神学。亚流神学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耶稣基督不是神，后来被大公会议啊尼西亚会议的时候判为异端赶出去，所以。耶和华见证会，你们那种神学是错的，历史上已经有了，已经有历史神学，今天你讲的不对。这就是系统神学应用到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当中，这就是系统神学。所以系统神学等于说把前面这些都总化起来，你看到了没有？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一个人的神学，他释经学一个最根本，他怎么来告诉我说圣经上讲说耶稣基督是被造的呢？哥罗西书里面他是首先的是被造的，有没有？是有这样写啊，太初有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太初有道，太初就 in the beginning 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道，说基督有一个开始。那种解释，那种释经学对吗？ 它也是引经据典啊。所以大家看到很根本的就是在释经学嘛，对不对？释经学到底你的释经学是怎样的释经学？天主教也讲说我也是根据圣经来，
所以系统神学里面就产生了八个论啊：圣经论、神论、人论、基督论、圣灵论、救恩论、教会论跟末世论啊。这是我们两学期的课程啊，这以前都开过了。
好，这是基本的一个介绍，这没有问题哈。这是一个前言，基本的介绍哈。那我们现在来归纳哈，到底什么叫释经学？
啊，这个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代表光照，对不对？
圣灵的光照啊，来。带领我们能够认识启示在圣经上真的话语。那圣经这本书你说到底好不好念，念不念得懂啊？念得懂啊，我到农村的地方很多根本没有上过小学的他懂啊。有没有不懂的地方？有，多得很。今天我们呢，你说圣经可以升到一个程度，你说念了几十年、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到七八十岁神的仆人等等，你问他圣经完全懂吗？我说还是有些地方我也不大清楚。基本的问题在哪？不明白他的意思。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以后我们都会回来再看这些的问题。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保罗讲到有关于新约当中有关复活最仔细、最长的哈，最详细的，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为死人受洗。如果你们说没有复活，你们为什么为死人受洗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天主教说为死人受洗，你看。表示说人死了还有怎么样，还有机会，人死了还有机会。
摩门教说
把死人洗一洗，其实光是这一句话引起历史历代很多的解经家很大的问题，有几十种不同的解法。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到底当时保罗讲这句话他怎么来讲，为死人受洗 on behalf of the dead， on behalf of the dead 跟 for the dead 一不一样？ I am being baptized on behalf of the dead 跟 I'm baptizing the dead 一不一样？不一样嘛，对不对？就是代洗，我现在被受洗是为了这个死人，跟我为这个死人受洗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不过这个希腊字的时候，这是有点两方面意思好像都有，但是比较偏向于是为死去的人、活着的人帮他受洗。所以历史历代就产生很多这些的争论啊。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吉安，你们听马吉安这个是一个异端的，就否认圣经。这个就是神的六十六卷书哈，神的权威等等的。那既然他们那时候的人帮人家受洗，死掉的人来不及受洗，就把它放在一个桌子上面，然后盖着布，然后有一个人是活着的，他躲在底下，然后人就问这个死掉的人说，你生前来不及受洗，你要不要受洗？就底下的人说我要，他说这就是为死人受洗。所以这一直解释的问题，对不对？不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到底谁说的对？神的儿子是天使呢，或者赛特的后裔？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对不对？世界败坏的，到底神的儿子是天使或赛特的后裔呢？这一节我们会提到神的儿子，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提到神的儿子，有时候是讲天使，有时候是讲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六六六是什么？是人的数目。这位敌基督到底是谁？有很多很多的牌子。什么叫人的数目？六六六是什么？大卫 David，
希伯来文这三个字，每一个字代表背后有一个数目，合起来就是六六六，加起来就是18。所以历史历代很多啊，就是马丁路德，对不对？甚至戈巴恰，甚至这个雷根总统，在这里都是六六六。所以这些你怎么来了解呢？第三个，这些教训能适合今天吗？聚会的时候举手祷告。这保罗说了，你们男人要举手祷告，对不对？随处祷告，亲嘴问安，妇女蒙头，会中要闭眼，妻子要顺。这些教训仍然适合今天吗？今天蒙头派的也不少啊，很多地方教会的一定要蒙头。他们说我们是根据圣经的，我们怎么来了解呢？第四个，灵异或者是四异，启示录20:4-6，1000年唯一在圣经的当中1000出现的。1000年到底什么意思？千禧年是 literal 数据的这么1000年吗？还是一段的时间？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跟门徒显现啊，他们所以打鱼的回去打鱼，回来之后耶稣要他们上来，上了岸，他们听耶稣的话，一网就153条，那就是将来会有153个国家归回基督，是吗？这怎么了解？雅各书是男女的爱情或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些都牵涉到到底是灵异还是自义啊？以后我们会特别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怎能如此呢？诗篇137:8-9，还有大卫的一些咒诅诗哈，在敌人的血的当中洗你的脚，把婴孩摔在磐石上，跟神祷告，神啊报复他们，就好像他对待我们一样，很狠啊，对不对？咒诅诗啊。保罗也说嘛，这人不爱主是可咒可诅，可以这样子吗？信徒可以这样子吗？可以咒主人吗？约翰一书3:16，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同不同意啊？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你同不同意？我不同意，因为我也犯罪。所以就产生一些圣洁派，你如果犯罪，你根本没有重生，有这样的。如果这是对的，为什么在同样的老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的1章会说，你如果说你没有犯过罪，你就是说谎的，以神为说谎的，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要赦免你的罪。对，我们认罪的时候，对不对？用的现在是神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怎么来调和这个呢？接下去，到底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行为称义？保罗在罗马书强调因信称义，雅各书说是因行为称义，这两个有没有矛盾？这样的解释对吗？使徒行传16:31，当保罗跟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有没有？监狱里面，然后大地震，所以禁足来非常害怕啊，就跪在那边等等的，然后保罗去他们家里为他洗脚，然后保罗跟他们讲说，你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家，你和你一家人就必得救，有没有？是否一人信主全家皆得救呢？那句话什么意思？当信主耶稣，他是对那个信主讲的，你和你家必然得救，一定是这样的吗？是这个意思吗？啊，这个我们会解决。其实上下文可以看到，后来他们把保罗带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他们一起听保罗讲道，全家人都受洗，一起信的，全家人一起信的，不是说我得救， 我全家的其他亲戚朋友都自动的得救，不是的。这就牵涉到释经学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上下文很重要，还有整本圣经的问题。好，这个没问题哈，再往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其实都是有益的。圣经就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要找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先回到圣经。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圣经本身的启示来看，第一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默示或者神吹气啊，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其实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权威性，圣经不会错，这个前提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是不会错的，不会有矛盾的。那第二个，必须要靠圣灵才有可能正确的了解神启示的圣经，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唯有靠圣灵方能了解圣经。换句话说，非信徒有没有可能了解圣经啊？一些基本的道德律，不可杀人，怎么他懂？没有问题。但是整体来讲，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带领，切忌私意来解经。他一切的信上啊，这彼得讲有关于保罗的信，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强解圣经，如强解别的经书，就自取。强解，用自己的私意来强解。以后我们会提到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X Jesus， E X G E S I S， X Jesus 就出来，圣经告诉我的，不是 A Jesus， 不是 E I S G E S I S， 这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先存一个观念，然后在圣经找答案来符合你的意思，往往你会扭曲圣经来符合你的意思，那叫 exegesis， 是圣经告诉我，不是我来告诉圣经说应该这样的意思。好，最后一个，已经解经，这个观念很重要。已经解经，第一个经是全本圣经。我今天看到这一节经节，这一段经文，我不大清楚，但是我想到，哎，别他，我看新约的时候，旧约好像也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找旧约或者新约其他的地方，同一个作者、不同的作者有关这方面的教导，来进一步的解释。其实圣经当中，耶稣门徒在新约的时候，经常会说经上有没有？以前怎么说？比如说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很出名的啊，就是弥赛亚，以马内利，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这些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马太就回到七百年以前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些话，说就是要讲今天借着玛利亚而生的这一位，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童女怀孕生子，这就已经解禁。其他很多经上怎么说，经上怎么说，经上怎么说，请注意啊，我们说已经解禁，但是如果你对于要解释现在这个问题的经用其他的圣经来解释的时候，你解释那个也错了，怎么样？还是错，对不对？所以已经解经还是你说到底以哪一个经解哪一个经，
所以这是有连带的关系。你用其他的经节来解这个，那个其他的经节上面可能也有其他的经节来解释那个，所以观念很好，已经解经。所以我为什么说前面那个经是以全本圣经，你对于这一节圣经不了解，但是其他的圣经全本的都指向说应该是这个解释，这叫已经解经。以后我们提到这方面的时候会比较多举一些例子。好，这就是释经学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要有释经学？因为圣经本身神所启示的话语确实会让我们产生刚才所讲上面七个这些的问题。为什么要正确了解圣经？我们刚才说过了。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那是神的话，关系到我们生活的，不仅是我们得救，而且得救之后我们生活怎么归正，对神的认识正确的了解。教会历史的见证也告诉我们了解圣经的重要性。许多的教派存在，我们刚才说过为什么会有教派存在，改革宗教的时候对于圣餐为什么吵得这么厉害，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饼所代表的是我的身体，杯是我的血，就产生了说天主教说哦，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血，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有人说不是，那是象征的，你怎么来理解呢？都是根据圣经，种种不同的教派存在，异端的存在。那保罗告诉我们在真道上要同归于，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正确了解圣经吗？是的，神的心意如此。当然圣经当中已经有一个伏笔在那个地方，生命记二十九章，隐秘之事是属于耶和华，明显之事是属于我们，表示说圣经当中确实有一些的可能我们今天今世没办法完全了解，可能只有那一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才能越来越清楚。因为神是无限的，被造者是有限的，有限不可能完完全全的了解神，所以一些隐秘的事情我们今天没办法知道。就好像将来在天国到底怎么样，对不对？到底地狱是什么？那是象征的吗？还是真正的 literal 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没办法知道。人的责任就是相信、顺服、努力。属神的人才能够了解，这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人才能了解属灵的事情。所以重生是必须的，不然你不可能正确的了解圣经。愿意顺服的人视圣经为灵粮，竭力的追求，对圣经的了解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虽然有一些隐藏的我们今天没办法知道，但是该知道的应该神他的应许，圣经教训读者只能归正教导的学历，我们今天只要努力去学习竭力追求都是可以知道。所以释经学就是教导如何了解圣经的方法，这些方法形成是根据一个人对于圣经本身的一个前提假设，然后从这个假设衍生出解经的原则，再从这些原则衍生出实际的解经方法，这是我们下次要说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啊，解经的一些的前提，所以我们下次再说。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55分钟啊，大概没有时间让大家问问题啊。当然，如果有什么课外或者私下里问问，下礼拜再开始。所以刚才也许晚到的人，我们的两本参考书，选一本一定要有选修的，甚至非选修旁听，我鼓励你一定要去读这两本。
两本当中的一本都可以，楼下应该可以买得到，图书馆应该也可以。好，我们祷告。那我们谢谢你的时间也是你所赐给我们，我们感受到这时间过得很快，但愿我们从你所赐的时间的当中，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归在你的祭坛面前，记得分派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浪费，不会白占地图浪费光阴，也帮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能够尽可能的能够对你所启示的这些无限的这些的真理，许许多多的奥秘的事情，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能够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学习了回去之后，我们可以实际的应用，以及对圣经的话语，我们能够从当中真正的看到你启示的话语的亮光，以致我们心不仅能够充满喜悦，我们心是有方向，我们真正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主，今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